来看四十二章第七节，说耶和华对约伯说话以后，就对提曼人以利法说，我的怒气向你和你两个朋友发作，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。现在你们要取七只公牛、七只公羊到我仆人约伯那里去，为自己献上燔祭，我的仆人约伯就为你们祈祷，我因悦纳他，就不按你们的愚妄办你们。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。于是提曼人以利法、苏雅人比勒达、拿马人索法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，耶和华就悦纳约伯。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，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，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。约伯的弟兄姐妹和以前所认识的人都来见他，在他家里一同吃饭，又论到耶和华所降雨与他的一切灾祸，都为他悲伤安慰他，每人也送他一块银子和一个金环。这样耶和华后来赐福给约伯比先前更多，他有一万四千羊、六千骆驼、一千对牛、一千母驴，他也有七个儿子、三个女儿。他给长女取名叫耶米玛，次女名叫基西亚，三女叫基连哈普。在那全地的妇女中，找不着像约伯的女儿那样美貌。他们的父亲使他们在弟兄中得产业。此后约伯又活了140年，得见他的儿孙直到四代。这样约伯年纪老迈，日子满足而死。到了42章最后的结局，这个过程是38章跟41章约伯听到上帝最亲密的对话声音，就从苦境当中转回以后呢，他说我卑微，我说太多了，我忏悔过去对你的批评。结束了42章第六节，他在尘土跟炉灰中懊悔。他这本书其实是前后呼应的，接着第七节的这个拔来对称到第一章的序，三次对话车轮战跟三次独白，有哀歌有忏悔，完全是对称，中间就28章的四个智慧书，这呼应正好彰显上帝的慈爱。第一章约伯为家人献祭，结束拔的42章约伯为朋友献祭。约伯在第一章被称赞这个人敬畏上帝，在东方中为自大，拔的时候呢，所有人又出现来称谢、来安慰、来鼓励、来尊敬他。在序里面呢，约伯的财富、家人、健康通通失去了，拔的时候你就发觉家人、健康、财富通通恢复，甚至加倍。经过苦难之后，果然经历到逆转胜，是一个喜剧，全家团圆的喜剧。约伯在第一章本来有七个儿子、三个女儿，此外他有七千羊、三千骆驼、500对牛、500母驴，加起来正好10个，十全十美的财富。拔呢是十全十美的2倍，通通是装备。以外呢，整本书42章总共7次出现祝福，最后约伯又活了140岁，就等于70个2倍。你会发觉上帝刻意借着约伯隧道当中、搁浅当中转回，确实正如雅各书所说的，上帝不是要卡他、要压他、要磨他，是借着苦难当中让从搁浅当中转回，印证上帝满心怜悯慈爱，戏中印证我们的神是好神、伟大的神、美善的神。这本书的序跟拔都还包括着约伯的名声被恢复、财富被恢复、牛羊被恢复、子女子孙被恢复，上帝颠覆律法，让三个女儿呢得到男人，也得到了产业，好让你知道呢，你经过苦难背后的那个上帝是伟大的神，更是慈爱的神。你读42章就留心呢，第六节他说我厌恶自己在尘土炉灰中懊悔之后呢，他的考试就结束了。后面呢，苦境转回，上帝给他加倍的财富，完全是上帝免费的恩典，跟约伯敬不敬虔无关。 整本约伯记其实最根本的测试核心就在呢，撒旦认为人敬畏上帝是为了 belonging， 为了身上的附属好处，因此才会有 being， 信靠上帝。这本书其实在说明正好颠倒，约伯根本不是因为任何好处，他仍然继续敬畏上帝，他懊悔的动作纯粹是因为我对上帝的认识太有限了，他竟然仍然显现，仍然爱我，让我知道我很卑微，跟我有没有任何好处无关。本句来到了尾声，借着首尾呼应，让你经历到呢，搁浅的人最后是逆转胜，鼓励呢，你如果仍然在搁浅当中，仍然在隧道里面的人，不要忘了隧道的尽头会有一片蓝天在等待着，苦难隧道的那端，施恩的上帝已经在那边等待，要补给你，就像补给约伯，都是双倍的。那读者一定会问，而你不像财富给双倍耶，这正好印证呢，灵魂不灭说，因为第一章他的十个儿女还在，加上42章的十个儿女，加起来正好也是上帝再还给他双倍，两个十全十美，全家最后还是会天上团圆的。正如 Larry Crabb 他说，爸爸妈妈，我们天上会见面的，我们之所以蒙恩并不是我们好，是因为我们一个好神，即使你陷入苦难，不要忘记他仍然是好神。苦难甚至提升了约伯对人基本价值的尊重，他调整了人间传统对于性别差异的视野，单单记载这三个女儿如何美，借着美来赞美上帝，而且给他们相同的财富，跟男人一样。圣经的作者绝非大男人主义的观点来写圣经。第一章第一节说，约伯是以东人，跟三个朋友都是外邦人，都不是雅各十二支派的后裔。可是约伯他确实可以跟亚伯拉罕、以撒、大卫平起平坐。读者读到最后两节的时候，约伯又活了140岁，得见他的儿孙直到四代，这样约伯年纪老迈，日子满足而死，会让我们读者认为到此一游，不觉得是白费。这位从搁浅中走出来的约伯呢，成为一盏永不熄灭的灯火，你可以因此继续等候上帝在隧道洞口会赐下光明，会赐下安慰跟盼望。所以戏中可以做一些反思，第一，你要吃别人说不出的苦，忍别人所不能忍的气，做别人不能做的事，就能享受别人所不能享受的一切。第二，世界上什么都可以失去，唯独不要失去对上帝的盼望跟信心，因为你有一个好神，伟大的神。第三，别人看不起自己已经很不幸了，自己看不起自己就更不幸。你是上帝形象造的，即使在搁浅，最后会有剧终的，会走出来的，不要看不起自己。第四，生命不在乎长跟短，只在乎顿悟的早跟晚。上帝是主宰万有，他掌管一切，苦难当中越明白上帝的主权。第五，我们生命中的报应会取决于我们所有的决定跟行为，我们的决定跟从主，我们的行为来跟从他，这些会决定我们人生最后永世里面上帝如何审判我们。第六，不要自以为义，因为当神拿走你的义，你还有什么呢？你有的就是上帝而已。第七，人不要只活在过去跟现在，你在隧道的时候，你要活在将来的盼望里面。第八，说出来的苦不叫苦，你还可以抱怨，你还可以发牢骚，上帝仍然等候你跟他诉苦。第九，智慧人爱听智慧的话，愚昧人爱听愚昧的话。正如上帝告诉三个朋友所说的，你们的议论像愚昧人。第十，走出苦难需要的是一双前进的腿，不需要一张爱抱怨的嘴。十一，逆境要么就是让我们破纪录，要么就是要让我们破产，但呢，你不要什么都破了就忘了上帝。十二，人生可以输在起跑点， 但绝对不可以输在转捩点。进入隧道可以转弯的地方，你要上帝。十三，我们的想象力是用来看见上帝的作为而创造的。借着鳄鱼、河马，借着星星、月亮、太阳，借着海浪不超过海滩，你就知道上帝真是全能啊。十四，经历过磨难的人才是最有财富跟智慧的人。约伯经过磨难进入诗歌智慧书，最有财富，最有智慧。最后十五，你要是经营你的人生，需要经营跟上帝和好，更需要经营跟人和好，转向上帝也转向人，才可以苦尽转回。原来整个四十二章最后要处理的就是和好。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，耶和华就是约伯从苦境转回。叙述者在这八中所要琢磨的就是约伯跟上帝已经和好了，现在三个朋友呢跟约伯之间的关系也需要和好收场，朋友也需要跟上帝和好收场。讽刺的是呢，扮演和好关键的中介的角色呢，是被三位朋友长期冤枉指责的约伯。约伯啊，你要为这三个朋友祷告。你我如果是约伯的话，一定说上帝有没有搞错啊？他们是小蜜蜂，让我最痛苦的时候从来没有帮助我，从来没有带我去擦药，从来没有去找医生，叫我原谅他们三个，算了吧。这对于长期被偶帽子的这个约伯而言，上帝这样要求是不是太过分了呢？这本书一语道破，突破了人世间所渴慕的和好呢，秘诀就是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。加拉太书第六章也这么说，灵性好的为那些被过犯所胜的人来祷告。约伯从当中走出来，要为三个朋友的祷告。果然约伯做了，和好就把本句带入滚雪球般的意外效果。当上帝触动人跟人和好，从搁浅走出的约伯经历到蒙神的最高潮，双倍的祝福，印证满心怜悯的上帝。因此提醒你，搁浅的时候呢，跟别人有纠葛、有痛苦、有挣扎的时候呢，记得一个简单的原则：吵归吵，最后要和好。十字架的耶稣其实就是帮助我们跟上帝和好，跟人和好。正如以弗所书所说的，我们就是因为耶稣的缘故，因他使我们和睦，将两下合而为一，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。结束约伯记搁浅的日子，留心有没有伤害到人，求主赦免他们，也赦免我们。低头祷告，天父，谢谢你让搁浅的约伯成为我们以你和好、以人和好的最好榜样。知道你是伟大的神，你更是好神，帮助我们尊崇你、敬爱你、顺服你、敬拜你，荣耀尊贵都归给你，让搁浅成为更多后面归向上帝的一个好的见证榜样。奉耶稣基督荣耀得胜的祷告，阿们。愿上帝祝福您平安，再见。